欢迎收听人妻聊心吧
Gossip Wives Bar。
大家好，我是佩，
我是乔。我刚才差一点突然讲说我是 Ariel、
因为我们平常都这样太顺了，
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金句就会让你一直不断的会有反射性动作想把它念出来。
对对对，
好，我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广告。
对，
这其实这关系到我那时候在从高中升大学的时候我的志愿，然后今天邀请来的来宾真的是
我不知道你曾经想念过广告，
你不知道吗？这是我曾经想梦寐进入的殿堂。
你知道广告是要具备就是 storyteller 的那种具备那种超级能力
对啊，然后还有创意。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在有一个政大广告营，
对，
我那时候就加入了。反正里面的一些内容就是可能激发让你认识广告怎么生成，让你知道说怎么样子写出一些金句或文案可以深植人心。
对，
那个时候就有邀请了就是全台湾最大的广告公司来跟我们做指导，那时候是奥美广告，就没想到今天被你请来了，
是不是
奥美广告的创意总监？
让我们来欢迎他用一句话感动人心，奥美创意总监许立新。
耶！
嗨，大家好。
哦，那我们要叫阿丽姐，
可以，你可以叫我姐姐。
我们想要问姐姐，你是怎么样子就是开始接触广告这个？
我跟你讲，姐姐在讲话之前。我要问大家，就是听众，就是他们通常在看完广告的时候，他们会记得哪些广告？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曾经就是你看过什么广告，然后你记下来？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有一个广告真的很荒谬，就是 SK2 的广告。
对，
然后是萧蔷，你看现在有多少年轻人会记
得萧蔷？对，你可以再靠近一
点，你看是不是连你都记得？
对，那我跟你讲哦，大家一定会记得很多很多。比如说像是多喝水啊，然后全联美学经济、全联先生，然后还有榛子中原普渡的那个榛子从爬出来那个，你知道吗？
我知道全联先生真的救了全联
对啊，
那这个 idea 怎么来
的？然后还有最近的那个 IKEA 的那个给孩子更多空间，都是来自我们今天的嘉宾的。
你知道他的脑袋中
子姐，快点接受我的一拜。
好，看到了，打手。
我们想要先就是听听那个阿丽姐说是你是怎么样进入广告产业的。
我其实
姐你不要害羞啦，你在那边。
好好好，我其实念广告很久了，就是人家医学系念七年嘛，我在广告我也念七年，就是我高中就是广告设计科，然后我那时候是第一届推甄的，那我就唯一志愿就是要念广告系，所以我就是推甄进到事情广告这样，然后所以我高中三年，大学四年，七年广告，那理所当然，因为我大概国中就知道我要做广告，因为我叔叔也是在广告产业，他那时候是阿金纽的金钟奖最佳剪辑。对，
你叔叔是谁？
许聪仁先生。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环境，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要做广告，然后念了七年之后，毕业理当就是做广告，就是志向蛮一致的。那其实奥美是我完全没有想过、不敢想象的，因为我那时候在大一的时候，大一还是大二，我们就参观过。其实我还没进奥美之前，我就进到奥美了。我们是来参观的。
对，奥美那时候有给很像我那个时候参加广告营。对。
然后我就参观了这个信义区，就是我们的旧奥美，在松仁路90号，现在的 Home Hotel 这一栋。就天啊，太气派了！我以后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我其实不敢想，因为你只是个学生。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奥美早期它比较不收这种没有经验的新人。
对。
那我又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新人，怎么办？那我也不做多想。那我毕业之后，我就反正我就试试看嘛，我就投了履历。然后投完之后，我就很帅气的跑去意大利玩了。我也不觉得说啊，反正澳门会用。但啊，天哪！我回来的时候，我去之前 interview 嘛，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接到说，那就是欢迎你来我们这边工作。然后就是 as a copywriter， 就是文案的这个工作，当我的起手式进到澳门。以前叫澳美广告，但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台湾澳美集团这样。
是不是？
你他全国榜首怎么可能不被录取？
但因为我那时候没有经验，所以我也不确定他们想要的是资深人员还是之前的。但可能就是我觉得运气很好，跟可能我履历做的还蛮好修的。
你那时候怎么做？
我就做一个产品包装，就是做一个那个把布。 嗯，然后就在上面写自己的，譬如说我就是一个阿力牌爸爸，然后你上面写说什么保证一鸣惊人，那、啊、你也无法
好可爱、哦，
就是因为你也无法挑战我，是因为爸爸就是会想嘛，
对，
所以你也蛮无法挑战我，然后就
超好笑、
哦就。然后上面那些产品介绍就大概写你的
个人特质，然后专长，
对对对，就大概就是这样写。啊
欸、所以说如果说现在像想要进入奥美产业的年轻人，你会觉得说他们用这种创意的方式去来投他们的履历的话，会比较让你们注意到他们？
绝对会，因为现在就是一个看见跟被看见的时代嘛、嗯、那你的东西好玩，你让我们看见了，你就会被看见、嗯、那现在比我们那时候更
竞争
激烈，竞争激烈跟更竞争激烈的同时，但它相反的它也有蛮多机会的，因为现在的你被看见的机会多了，那你来澳美的渠道也多了、嗯、像我们最近有一个征才计划，然后我们也有澳美红领带，就是专门在培训我们自己的农场的球员这样、嗯嗯、然后也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让他们来敲门，所以现在的机会确实是多了，但同时因为机会多，人可能也多，对，所以竞争也多了、
嗯、哦，那是不是进入广告界一定要很会写文案？
嗯，文案
因为是分两块嘛，有一块是可能平面设计，像你以前高中就是念广告平面设计，
广告设计，所以我什么我其实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分水岭，因为我不确定我要走 art， 因为广告公司是我们是分创意部、策略部、业务部嘛，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那我是创意部里面的，我们叫文案，嗯哼，那另外就是 art 就是你看到所有产出的视觉构成的部分就是 art、嗯、那 copywriter 就是文案，就是、哦、上面的文字，譬如说今晚我想来点，就是文案写的、嗯、
对，
好，那我就是文案
哦、嗯、所以你一开始进去是用文案，就是是以文案的部分，
對對對，
那现在就是主要是创意发想，
对，
去走什么样的切角这样、
我们就是一个 case， 其实我们是团体战嘛，我们都常说我们是打群架的一个团队、嗯、所以呢大家会一起讨论，一起 brainstorming， 一起像我现在是我从文案当到现在是创意总监嘛，那我就得必须带 team， 就是告诉 team 说哦，我们现在要哪个方向嘛，往哪个方向前进，然后我们要怎么解读这份 brief， 解读策略、嗯、然后怎么找寻 insight， 那这些东西是我们在创意总监这个 leader 在前头的把一个粽子头先拉出来、嗯、那我们之后在团队再一起往我们都认同的地方前进、嗯、那创意总监要做的更多的是组织跟怎么把人的 potential 引出来，那当然我们的本质还是创意，我们还是每天每天都在想创意，那因为我是文案，所以在文字的部分我会比较看比较
就是比较着重在这个部分，
对，嗯，那每一个团队就是一定都会有一个创意总监嘛，那他可能是 copy best， 他有可能是 art best，、uh-huh, 所以有的创意总监可能他是 art 出来的。Uh-huh. 那刚刚前面我讲到是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是念那个我是 art best 嘛，就是念广告设计， uh-huh. 然后我们什么都学啊，素描啊，嗯，然后什么色彩学、字学，还有什么粉彩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
我们就都学。然后因为我大学我甚至在加入书法社，所以我也不确定我到底要走 art 还是 copy、嗯、因为我从小就是那种作文都写得很好那种、嗯、然后我学过两次作文，
对，
所以就是很爱写，然后妈妈小时候的教育就是我妈跟我们讲道理，然后他会写书信的方式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今天会这么做，然后我们看了之后就觉得嗯有道理，我们就接收了，所以我妈跟我们的方式是她会用写的写下来、哦、所谓的家书的部分，
我们现在要直接开始进入大师级父母给的教育了。
但是像你妈妈这样子的话你会觉得她很啰嗦吗？
不会，因为
用讲的反而更觉得烦，
因为
她妈
用
写的
她我
那是因为你儿子还不会写字，
对，
就我妈她非常的会因材施教这样讲，嗯，哦，然后那个前面讲到，那是我后来决定做 copywriter， 有一个很重要是，我觉得人生中就要有一些贵人告诉你哪里做得好，嗯，那时候给我很大的信心，就是我们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忘记大二还大三了，那就是在那边啊，我要做 art 还是做 copy， 那个老师是文案课写作的老师说，我们那时候就交了一个作业，老师又说，嗯，我们全班有两个人很适合当文案，他说一个是谁谁谁，一个是许立新，然后我就，哦，好，那老师说我适合，那我应该是适合吧，嗯，因为你其实缺一个肯定的力量，
对
对
对，
那所以、
推你一把，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哇，有这样一个老师给你一个鼓励，告诉你说你在这里是有一点天分的哦，那你在做很多的努力，你可能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的，所以那个老师对我蛮重要，他现在在世新教那个上课这样，所以后来就做文案，然后就是像刚前面讲的哦，然后丢个履历跑去意大利，然后回来就进奥美。
对
对，
哎、欸、姐，我们认识大概十几年了，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菜鸟哎、欸，对不对？
很菜，非常菜，那时候就是一个刚进入广告界的小菜鸟，但我其实也没有。觉得自己很菜过，因为我就覺得
因为你那时候写的东西已经是我觉得
很有趣了，
对，
你就是觉得哎、欸，
我们那时候做那个嘛，
那时候其实我就是对我爸是他的业主，
对对
对，
對
然后他就写了三个小电影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然后有一些平面啊
對
，Love is 什么，就是很好玩，
对。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是你没有看清你的职业，嗯哼，就是说因为我很。尊重而且尊敬文案这个头衔，
嗯哼，
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对我非常重要的职称，是它是一个你必须要对你写出的每一个字要负责的，然后你必须要很追根究底，你要做非常多的研究考究，你才能够出手，否则因为刀是武器，笔也是武器，你写出来的任何东西都可能会影响或改变一个人，所以我非常的严肃看待文案这个职称，所以。在刚起步的时候就是一直拼命学，然后我觉得基本的动作很重要，扎不扎实，你有没有去把你手上功夫练得很纯熟，然后我们在讲说文案怎么写，就是可以顺便讲到后面一些比较方法论的东西，
嗯嗯，
就是说文案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说，那是不是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当文案，
嗯，
然后每个人也觉得自己可以是文案，譬如说我的客户可能他也会改也会写，那是不是文案呢？但是其实文案没有那么简单，我们首先它有几个方法可以 check， 譬如说准确度，第一个，譬如说我写的是我要说这个东西很便宜，那消费者就不能 take out 说它很漂亮，那就不准确的，
嗯，
对，我要讲的讯息永远是第一，传递的讯息是不是准确的，
嗯，
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到感染力，其实文字可以让你哭，让你笑，让你做什么，让你不穿皮草，那让你做什么，让你多存点钱，让你打个电话回家给妈妈，
嗯嗯嗯，
这样，然后这个是感染力的部分，然后第三个其实是文字有没有，我们文案的 check 就是有没有启发性，这个是其实蛮难，就是你有没有像很多我喜欢的这些运动员，他们随便一句就是一个启发， Kobe Bryant 每随便一句就是一个启发，
我每次都听他们这些就是不管是运动员或演员，我都在想说这些是真的他们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说他们文案后面有文案团队在帮他们，就说 OK 我给你十个金句你就用在这十个场合，就是
Kobe 一定是他自己讲出来的，因为他非常丰厚的学养，我其实非常非常佩服他，因为我 Nike 是我的客户嘛，我拍过他两次，
嗯哼，
他的人就是跟你看到他的模样，非常的自律，非常的有想法，
嗯，
所以他奥斯卡拿奖我不意外，我觉得他做什么事都会成功，因为他太自律了，
嗯，
他太有 sense，
嗯嗯嗯，
对，所以这个是启发性，就是你能不能感染你身边的人，就是让他深受你的感动。譬如说我常举例一个是以前那个金恩博士嘛，
嗯嗯，
他那时候不是说 I have a dream，
嗯嗯，
他其实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那个梦想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前进，一起完成，
对，
其实就是那如果他不是说 I have a dream， 他不是说我有一个梦，他是说 I have a plan，
对，
你大家不会理他，
哦，感觉就不一样
了，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文案的魅力，文字的力量，所以它被包装过，让人们有一个想象，它可以启发人心，这样。
嗯，
那但是我后来这几年看下来，我自己又多加了一个，就是时代感。
对，
就是我们有没有反映这个时代的这时代发生的事情，然后文化张力，然后有一些纠结， 然后那个人们的面对在这个时代下所面对到的冲击，我觉得这个时代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看以前的剧，我们就大概知道那个年代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广告也是啊，所以刚刚就是也有讲到以前的广告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哦，那是那个时代的广告氛围跟那个时代的价值观。
对，
那现在的价值观又不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广告它也是娱乐的一环，它也可以反映出某种的价值观跟我们现代人如何的互动，如何的连接。
嗯，我以前超爱看广告哎。因为我觉得广告就是它其实就像每一个小小的迷你剧。
对，
因为你必须要在30秒之等那个时间里面啪，就是赶快把那个印象让你融入进去。像也有会有一些那种什么空吧空空这种，就是拼命的也是这样，就觉得哦，觉得就是，所以广告真的是，我刚刚就问阿丽姐啊，我说你说人心是不是能操纵？就是可以套这种不断的那种小小的 hint 去让你就是一直植入一下，哦，我必须要买，哦，原来这个东西买了你就会成为可能人上人，
尤其面对你这种脑波很弱的妇女，
我真是脑波很弱的妇女
更有用。
所以我今天需要来
团购就要找你，团购就找你，应该是
他就是团购王。
我就是我那天跟我老公在滑手机，然后我老公的手机就是会有一些就是什么球，就是你知道男生的手机 Facebook 不是大数据吗？
对，
就球星啦，要不然就是什么哦正妹的一些新闻啊，對對對，男生大部分就是这样子。我就跟我老公说，哎，为什么你三步一下就不是球就是妹？然后他就说，应该会80%的男生都是这样吧。然后我就在那边滑，他看我，他就说，为什么也都是团购？我就说，因为我每天都在看团购
加一，
对，每天的脑波很弱。那我们想要就是问一下阿丽姐说，那像你进入广告界这么久啊，你有没有真的遇到无感的商品、无感的东西？或者是因为像有时候我跟乔自己我们在IG 一些发文，或者是像有一些厂商找我们合作，说真的我看到那东西就是无感，可是因为对我来说是我是可接可不接，但对你们来说你们是它就是公司的客户，那像这种你会怎么样的去
我首先会，因为我面对这种判断抉择我蛮理智的，就是很理性，所以就会先有一个判断是说对错。就是说如果他是正直或是正派，没有什么偷鸡摸狗什么的，那我就会觉得哦他是对的那个象限，那我可以 take。那个好坏呢，就是说你刚刚讲到的什么偏好度啊，或是你自己的主观。那我常都会觉得说，就是说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人再无聊或是再讨厌，他一定都会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对，那我们广告要做，或者甚至说
把那个
说对，就创意要做的事，就是把那个很小很小别人看不见的钻石挑出来，然后放大，然后我们用放大镜来看，然后把这个东西介绍给很多很多的人，然后让大家可以来团购，这样
对，
大概这样的意思，就是在微小的事物，我们都要用我们的那个鹰眼把它挑出来。那于是乎，因为我的个性，我也没有办法为一个我没有感觉或是我不认同的东西说话。那因为我们做广告，我们有一个麦克风，我们要诚实，然后我们不大可能说谎，或者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发声的能力，我们要做觉得对的事情，正派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的好坏哦 ，check 是好的，对错是好，是对的，那我们就再来看里面，我们就挖挖挖挖挖，它一定有一个很 beauty 的地方，就把它，
就是这个东西把存在的价值，
对对
哦，因为我就很好奇说，像我们这种有时候突然就真的无感啊，你要我怎么讲？所以说大家要是要善于发掘每一样事物的那种小细节，你就会开始被这样勾起来。
然后，培养感情跟我们多相处，跟这个东西多相处，然后多观察，做很多功课，然后换位思考。就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我们站在这个客户的角度，或者说使用这个商品的人的角度，我们大概可以去揣摩出一些什么。
像我姐，我跟你讲，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做《最高的教养》，那里面就有讲到说，他们要小朋友的每天回家的功课是要做白日梦20分钟，然后我就想到你之前跟我聊过说，你高中的时候就几乎都在发呆，然后翘课，我觉得这段让我觉得很惊讶，就是你今天可以变成就是这么的知道要文案那些东西要怎么写啊，可是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说一个可以考到榜首广告系榜首的人，然后但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完全就是不管学校的任何的东西。
对，我觉得睡觉很重要，因为刚刚也有分享说有一句话好像就是说睡吧，梦里什么都有。
对，
所以你可能你很烦的时候你就是睡觉，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就睡觉，你很开心的时候哦，时间到了你还是要睡觉、嗯。睡觉很好，如果这是我们有妈妈的听众，人气有小孩的话，睡觉除了小朋友会长高，他可以培养做梦的能力。嗯，然后呢，我高中确实是非常喜欢睡觉，就是我高一高二，因为我的学校非常的严格，我们私立学校。然后我们是那种功课什么差一分打一下的，嗯，然后那个数我们学科数科嘛，学科非常的注重，那数科就是要画画，每天要画画素描啊，然后水彩啊，然后要雕塑啊等等的这样。那我其实数科我大一高一高二因为非常喜欢睡觉，所以我功课都迟交，都不爱交作业，因为呢睡觉最重要，所以回去就先睡觉。然后迟交的那个程度是差到是夸张到，因为我们迟交一天是零点扣零点乘零点八分，然后零点六零点四零点二，所以我的分数常常就是那种16分十几分，因为都被扣被乘零点二。然后大一高一高二就这样嘛。然后我姐姐那时候我高一的时候，我姐姐高三。然后我们成绩不好的都会被贴在走廊上，我姐姐就说哎、欸、你徐立新你那很丢脸、欸、我同学看到都会说你妹怎么这样，我说哦好啊好啊，那你就不要认我是你妹啊，那就很赖皮就这样哦、喔嗯、高一高二很赖皮哦、喔、每天睡觉的一个赖皮鬼这样。然后是到高三的时候我自己就觉醒，就是睡醒了，
对，
然后觉得嗯这个梦做的还不错，然后我就睡醒了。那就开始、欸、
可是完全就没有任何的，
没有，完全没有外力介入，完全也不是说我妈说哎、欸、你怎么这样子，
你就突然连上了，
对，我自己就觉得嗯我长大了，我要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大人，所以我就高三
开窍，
对，
而且高二突然这样子我觉得是很令人就是就很夸张了，因为高二已经是要考很重要的考试阶段
了，其实就是要开始就是要冲刺了。
对，
所以我是高二就还睡嘛，然后高三一开学那时候，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了，所以我就每天上学的时候的当天凌晨3点，我起来画画跟做作业，就这样，然后都不用我妈叫，我就自己凌晨三点，然后就
妈妈以为怎么了？
那你有设定闹钟吗？
有。对，我就被我妈叫。
对，
然后我姐要我妈叫，而且高三的时候，因为我妈叫她就是起来念书，我姐在那边打瞌睡，但我就没有，我就是自我管理小组长这样。
对，
然后就是好，就是像有时候三点起来嘛，我就会先好，我决定要念2个小时的书，然后2个小时画画，然后就逼自己在那个时候一定要画完。嗯，但那个时间的管理，对我后来在进入职场，或者说在因为现在碎片化时代，真的是刚好可以去验证了那个时候的时间管理是正确的。
对，
就是你得每天要去分割一些时间嘛，所以我那时候把时间切割成两半。然后时间一到2个小时画完就收了，所以有时候那个画水彩，那因为它还没有时间干，所以到学校的时候它还是湿湿的，
拎着去
就拎着去这样。那后来就是努力就有成果嘛、那我那2个小时念书非常的专注、然后哦有一个优点是小朋友上课要专心，我上课非常专心跟老师对话、然后所以我那个40分钟50分钟的课是非常有 quality， 就是
对，
就是你等于其实边上你就边学边吸收。那一个学期高三上下，那就每天就是3点起来念书。
那你那时候不会睡不够吗？就是上课不会打瞌睡？
不会，
因为前2年睡饱了，
对，扣打够了。我们那时候还是很严格，我们要晚自习嘛。
对，
那我九点下课回家，大约9点半，然后就赶快洗战斗澡。我10点前我一定要睡觉。那就是那种现在讲说什么养肝啊那一段时间，
这真的耶，
对，最精华那段时间，
你等于你的生长激素就是所有大脑需要休息的时候，你就在对的时间休息。
对，所以那个时候睡好了，那就3点就起来。
对，
因为对10点到凌晨2点左右是大脑最你知道关机的时候，
没错没错，
就像让你误打误撞就是进到了你的大脑巅峰时期。
对，没错没错，搞不好那时候就是某一种潜能，就那时候激发。
那你那时候那么就是在那边摆烂的时候，你妈都没有任何的想法吗？
我妈不会，我妈就觉得说
很尊重你的睡眠。
对，我妈就是我妈有几个很好的，我觉得是我以后如果我以后有机会当妈妈的话，我可能也会这样教育我的小孩，就是那个民主是到你自己决定，那你自己负责。
对，
然后但是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找解决事情的方法。 那我觉得这个能力的培养哦，比起说你分数几分，或者是说你为什么不这么做，那你要去做那个，你给我怎样？我妈从来不会说你给我怎么样，她会说好，那你自己决定。但是如果有问题，我们一起面对，我们来想怎么解决。那其实现在我们不管你生而为人，你每天都要面对很多的问题。
对。
那我妈那时候教育给我的态度就是你不逃避，
对，
就是面对。那于是我现在在，其实我们做广告，我们现在每天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课题，所有的客户都是有问题才来找代理商嘛，才来找
对
广告公司的。所以呢，预算的问题，时间的问题，然后呢，竞品的问题，我们自己 quality 的问题，所以我们得每天解决很多问题。那我妈的教育给我就是，我们就是要去解决问题，所以
就是让你要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
那你觉得你妈？那你觉得你妈是拥有这种当妈妈的天赋，还是说她看了很多亲子教养的书？
她没有，我觉得我妈是个很特别，我觉得她很特别是。因为我有一阵子很喜欢爬山，很爱，不是那个小山哦，是那种百岳。然后甚至我前年我还去了 EBC， 就是圣母峰之地。但是我妈那种，她的那种对孩子的爱是大到说，我今天宁可我自己很担心，我也要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你要确保你是安全的。好，那譬如说我第一次要去爬山的时候，去爬雪山，我妈就会说，我跟我妈两个真的以前是那种。我们会坐在电视机前面一起看电视，然后会说：“拜托，怎么会有人要去爬山？”的那种母女哦。
对。
但是没想到一个 U turn， 一个逆转。
对。
我跟我妈说：“我要去爬山。”我妈说：“哈，你在立起些公司啊？”这样。后来我就跟她一再。
是因为那时候有特别吸引的人也一起去爬。
没有没有，那时候就是一个不知道，就是某一个 moment 有一个山在呼唤你，就是那个感觉很悬。山我们真的可以再聊一集，但总之就是呢，我就跟我妈说要去爬山，我妈就说：“哎、欸，你在开玩笑吗？”说：“没有妈，你不用担心，我跟那个向导，我们这个一群人，我们都很安全，然后我装备也买得很好，不会冷到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最后就是因为我妈就超级吃软不吃硬，我就说：“没关系妈，没关系，如果你真的不让我去，我不去没有关系。”
对，
那我妈就说。他想了一天，他说：“哦，你去，但是你要就是报平安。”
对，
哦，那我就拿到了那个
门票，
已经是许可，那时候已经是成人了。
我成人了，可是
妈妈还是会担心。
妈妈担心，但我就孝顺嘛，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妈真的不答应，我其实不会去的。
对，
那但我妈就答应，所以你看那个她宁可自己很担心，然后还是要让我去，就觉得她那个爱跟包容是大到我会有点。觉得我以后做得到吗？如果是妈妈，我做得到，因为我们都会保护孩子，
对，
我们都会怕说你不要去碰这个，不要去碰那个。但我妈就是，
你妈很先进，
对她很先进，
因为我妈就是说，如果你敢给我去冲浪的话，我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对，她就是会讲这种东西。
而且我妈玩得比我还凶，她有一次她整理她的那个衣帽间，她就给我看她的以前年轻的时候穿的窄裙。你知道那个短到我跟你说这么短，
就是刚好盖屁股。
对，大约20公分，不夸张。
屁股蛋还会露出来。
然后因为我就很懒嘛，我就很爱睡觉，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去跨年。12月31号我就睡觉睡过。
对。
然后我妈有一年终于受不了，她就说：“许立新，你是年轻人吗？你给我出去！”她只有这种时候会说：“你给我怎样？”因为她觉得说你怎么那么没有活力？
对。
然后她讲完就我还是瘫在沙发上，然后她就跟我爸出去玩。
对。
因为他们自己局也很多嘛，然后我就继续这样在家里当一个老人。
我觉得妈妈真的要有活力，然后就算小孩子懒在那边的话，就是还可以教训他两句。但如果我说妈妈自己也懒的话，其实小孩也没什么动力。
所以我觉得是要保留自我、欸，就是不能就是哦，我要全部为了小孩，然后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就还是要自己要有自己的安排，自己的事情。其实这样小孩才有喘息的空间。
对，
可以讲到重点。像我现在带 team 嘛，然后我就常跟我的 team 讲说，我们 team 其实因为。创意产业是很自由的，我们没有办法说你今天就要在这边给我什么想东西，没有，我们就超级风气超级自由。你今天觉得哪里可以启发你，或者你哪里可以就是让你更有灵感，就去那边。 那因为我们是人的产业跟创意的产业，所以我常跟我的 team 讲说，哎，我们 team 就没有别的，我们没有什么规矩，因为大家都自律自爱这样子，把自己管理好嘛。那我们就是三件事情，就是健康、圆梦、做自己，就这么单纯。我们一定要保持健康，就是你没有健康，你什么都没有。
对。
那现在这种忙碌的生活，你又更难，所以我都鼓励说，如果你哪一天要去健身房，譬如说你固定二十，因为我们公司楼下就有一间健身房，我说那个时间你就 book 住，那个时段我不会安排会议，因为那个是你的健身时间，所以那个时段是对大家来讲，不止他而已，对其他的 team member 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鼓励他们去运动，休假去玩，然后圆梦就是我们这个产业其实是在造梦，
对，
然后创造一些事物嘛。那是人的产业，我们人，我们其实有时候想说自我一点，我们也有一些梦想啊，我们有一些很想要跟哪个导演合作啊，很想要办个展啊，然后跟一些艺术挂钩啊等等的，那我们就往那边去，只要这件事情跟我们想要做，跟客户想要做的事情搭得上桥，那何不，而且这个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做出什么样的创意嘛，那那个东西就很 organized。
对啊，像创意产业这种就要越会玩你才越有灵感，
对，
就像你看那种艺术家什么的都必须要，所以太乖反而不知道怎么会玩的人，你反而在像广告这样的产业，是不是你反而很难就一直去驱动他，就在 push 他去就去玩什么之类的，
就是我们去体验，
对，
多体验生活，然后多认识不同的，因为我们广告其实也是一个商业行为，我们如果不了解人，基本上你也不要不喜欢与人相处，不喜欢知道人们在想什么，基本上你就不用进来这个产业了，因为我们就是要跟人说话，跟人对话，知道人们好奇什么，关心什么，所以呢就是会鼓励大家，不管是你想不想进到这个产业，想不想做创意，想不想进到广告公司，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很好奇的人，很好玩的人跟很好的人，因为我觉得善良很重要，
因为毕竟你们所有的出发点都是必须要在一个善的立基点，
对，
除了善良之外，然后往这个，当然你不可以说哦，为了体验这个人生，所以我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对，那像你在事业上这部分啊，有没有怎么样你去充实自己的方法？像你的休闲娱乐，或者是像你阅读，
就是你们做什么样的刻意练习，然后来去当做你写文案的灵感的？
我蛮杂学的，就是我什么都有兴趣，因为我对人太好奇，我想知道人在风靡什么，人在想什么，人在看什么。那这是一环，就是我想知道所有人，就你有兴趣的事情我也一定会有嘛，
对，
所以人们现在在流行什么，谈论什么，我大概会去研究那些事情。然后自己的兴趣就是我喜欢运动，
对，
我以前一回家我就只看体育频道，
对，
哦，你是真的是打从心里去欣赏跟热爱，
打从心里热爱，就是可以，你可以随时就看他行动，就可能在棒球场啊、篮球场啊，然后就是会扯很多，然后他还超爱收集 SpongeBob，
yeah，
哦，真的啊，这真的是很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哎，
我可以开一个那个博物馆的程度。
那你觉得 SpongeBob 的魅力在哪里？
我觉得，因为你喜欢一个东西啊，你可能会从他身上看到你的影子。对，然后我喜欢它，因为其实有一个色彩心理学，是黄色的东西本来就让你开心。
对，
好，那我那时候大概那种2000年差不多，我就看到海绵宝宝，我想说，哇，天哪，这个人也太好笑了吧，这个 Bob， 因为他我们像的地方就是哈，我们就是爱哭又爱笑，
对，
然后又是很。
情绪很丰沛，
情绪很丰沛，然后我们都很认真工作，然后死守秘方，就是我就是蛮会保密的嘛，就是像那个海绵宝宝就是死守每位蟹堡的秘方，就是不告诉皮老板。
对，
然后呢，海绵宝宝的开车技术很烂，因为我开车技术也超烂，然后海绵宝宝就是都没有考上驾照。
对，
然后呢，再来就是他非常有创意，因为他光哭可能就有6种哭法。
对，
就是水龙头的哭，然后呢就是什么把自己身上挤干然后一滩水出来的哭，就是这个人太有趣了，然后又情绪丰沛，然后呢照顾好朋友这样，所以觉得哇，你从他身上看到你自己的影子，然后他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相信人，那 是他善良的地方。
你说是不是很欣赏阿丽姐在收集这个 SpongeBob 的时候，还要给他这么多背后有这么多原因？
对啊，
因为很多小屁孩他们在收集一样，比如说就是 Disney 的随便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只是觉得就是向往说，哦，这个公主看起来好浪漫哦，或者是之前大家都在收集史迪奇，然后就会觉得说，哦，因为史迪奇很酷，他看起来是蓝色，然后就是有就反正就是觉得很潮，
很表面的一些状态，
对，所以就是从那种资深的那种文案，这种知道他们在恋物的这个背后的原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把你收集好像就是把它当做艺术品在收集，感觉是这样，因为它有意义。
应该是说阿丽姐真的是有一双可以把一件事物最美好的地方挖掘出来的那个眼睛。
对，
因为你知道，像以前在你讲之前，我对 SpongeBob 的那个印象超差的，
对，
就觉得是一个教坏小孩、教坏小孩的一个卡通。
对，
但你刚刚讲完，觉得哦，好像可以去来了解一下，
所以完全就已经转换了我们对 SpongeBob 的印象，对不对？
这就是说故事者的魅力。
等一下可以来，等一下各说你们十个优点。
好，我们就所以说像你刚刚就是你那么喜欢就是像 SpongeBob 这种东西，所以说在这个部分的话，你还有什么样子的，就是阅读啊，你会看什么样的书？
我看的我分两块哦，一个是工具书，一个是跟创意啊、跟文案这种专业有关的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喜欢的，或者说我现在这种碎片化的状态下，我比较常看的书，像村上春树就大概很多文案都喜欢嘛，他的叙事能力、他的想象力是可以拿来练习说故事啊，或者是说你就算身为一个观众，你也能够沉浸在他的故事里面。那另外就是说，我最近在看的一个是一个诗集，是一个韩国的作者写的，然后他的书名叫《像看花一样看着你》。那他短，每一篇的诗就是都很短，他写花、写草、写爱情、写生活。那个东西在现在来讲，就是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因为我时间真的最近太忙，都被切割。所以我如果想要短时间内转换到另一个情境或一个结界，我就会翻他的书。那我每天也是带着这个书，等一下可以就是给佩佩跟乔看一下。
你可不可以分享里面一个让你觉得非常震惊的一篇？
我想要介绍有一篇，它只有两行字，它写的非常短。那一篇的篇名叫墓志铭。就是说人过世之后
写在墓碑上面的
墓志铭，他写说知道你非常想念我，然后再忍耐一下吧。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常说文案，我们把它视之为文案，就是文案你不需要去卖弄文字，你也不用咬文嚼字，你用最让人易懂的方式说出你想要表达的观点或情感，那就是最高明的文案。
我知道你很想念我，再忍耐一下吧。
因为这里面包含太多层次的情绪，对，
情分，然后知道你也
安慰，
对，然后你也为对方着想，同理心等等的里面都有。那我看了之后，他马上就把我带入另外一个想，思考，就是说，那我也会去想说，那我身后的事情，我的墓志铭上面要写什么？
这种就会让你去咀嚼，
对，
因为就会去开始思考，就说，那我的墓志铭，因为如果说是一个没有感觉的文案，真的是看过去就忘记了。
对，
天哪，要去现在去想说我们的墓碑上面要写什么？好，
我决定这是今天大家的功课。
而且因为这两年疫情的关系，我对生死这个事情比较多的想法，就会去开始想
去思考，
对，就会开始去想说人跟人的关系啊，你的父母、你的朋友、你身边的所有的人，
对，
你会响应，
在你不在的时候，你希望留给他们什么？
对。
那像阿丽姐，你会有资讯焦虑的问题吗？
哦，非常严重。
因为像我以前是，我以前在公关产业工作，然后后来变家庭主妇了嘛。那变成说，我的世界从可能一天要接触好几个人，好几十人，突然变成就接触这两个人，所以其实我资讯焦虑的很严重。然后我就会常常一直去追，其实追那些东西，我都会怀疑我自己，就会觉得说这到底有意义吗？可是光得到这些新讯息，你就会觉得很有充实感。那像你会怎么样去克服这个部分？还是你觉得这也是你的能量来源？
一个其实我私底下的生活并不喜欢看那么多的 譬如说每天的推播啊、八卦这些东西。但我的工作，我得知道一些状态嘛。然后现在业界流行什么？现在的元宇宙，现在的很多的 NFT， 现在最人们最有兴趣的话题或趋势，我得知道这一些。那个是避不掉的。但其实私底下我大概会一直去减少这些东西的干扰。因为其实很多东西你放下手机，跟你知不知道，好像无所谓。
对，其实是这样。
那现在就会转换心情，是说，那我不如去走一走，或是我买一束花自己开心一下，那个能量是不一样的。对，所以现在就是尽量的去，我们知道的多，但是我们也要取舍的多，
要跟自己说要转换的过来。
对，就是很多东西是不必要的，就是那就杂质杂讯太多，就会把它切割掉。
我应该要是在我心情真的是很不好的时候，然后才去看梗图，
然后就
要不然
我
梗图就会对，要不然我看梗图，就我就会是看超久。
对，那没办法，因为他、就是、
因为太 low 了，太好笑了，太疗愈了，
你就会被制约，对，然后你就一直滑，他就是一直映入你的眼帘，
我就被控制住了。
我是会开始打开手机，然后会去看小红书，然后去开始放空，或者是我就会开始开启
看妈妈早教，然后就比较不会有罪恶感，因为你在同时在
没有我觉得看妈妈早教那些越看越是罪恶感，
就觉得自己都没有在做这些事情。
我昨天也在只跟我儿子发呆了一下，然后人家教成这样。
但是你知道吗？经过阿丽姐这一集，我们就知道发呆的重要性，做白日梦的重要性，
还有睡觉。你知道那个 Karl Lagerfeld 就说他的设计都是他梦里面出现的。就是
我跟你讲，因为做梦就是跟宇宙连接，懂吗？
结果这一集听完，所有的孩子都说：“妈妈，乔跟佩说我们要睡觉，
要睡觉。但”但我觉得是真的，因为像以前我小孩在发呆，就是你其实是他们也是在某一种专注力，他们可能就是进入了像有一部电影那个《Soul》，就是他就进入了他的一个心流的状态。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的小孩，他们就说，当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破坏他的专注力？就是你一直去干扰他，你就在旁边说你好棒，都是干扰。就是你就要当他不存在。
对，
所以像我儿子，就是有时候在那边玩一些就是水啊，或玩一些垃圾这些，我就先不要理他，先不要理他，反正他先安静，先不要吵他。
其实发呆，刚刚佩讲到发呆，其实发呆真的有可能会有 idea 哦。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 idea 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我发呆的时候想到的。
哪一个？
就是我们大家如果有去全联的话，因为全联是我十几年的客户嘛。
对。
然后我们去年帮他做了，他们有一个自由品牌的咖啡叫 Off Coffee。就是你要 off 嘛。
对。
那个咖啡呢，我们是要卖给婆婆妈妈的，因为就是会来我们店里买菜的这些婆婆妈妈。那我们找了苏慧伦来拍，她就是一个50岁婆妈的代表，一个楷模。她其实真的不像50岁。
对，
哦，她有50岁了，
是不是？
好惊讶哦！
她有结婚生小孩，
我以为她才
有，她结婚生小孩，她的
苏慧伦哎！
天哪，我记得我小时候还在那边唱，对，唱鸭子，
被动，500去 KTV 钱柜 party，
对。
对，然后吃水饺边唱，
所以他是应该是说他是在40-50，这算是几年级生啊？六七年级生最有印象的一个人物。
对，所以他就是一个那客户就是指明说，那我们要拍书会了，然后我们的咖啡就是要卖给这些婆婆妈妈的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开始挖了，我们就说啊，那这些妈妈她有一些纠结，她哪些纠结呢？她可能是为了生活，为了工作。他没有想过他自己，那我们希望这些妈妈就是做自己，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一直讲到，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做自己嘛。好，那他做自己之外呢？可是他有些话他没有办法讲，那其实妈妈都需要发泄，
对，
他不能跟老公讲，不能跟，当然跟公婆讲也不行，然后不能跟自己的爸妈讲，怕爸妈觉得自己过得不好，孩子根本听不懂，所以他是没有人可讲，或是他根本不想说，或是他不能说。那我们觉得这些妈妈她好适合有一个出口，那于是这杯咖啡就很理所当然成为她的出口嘛，因为喝咖啡就是一个 break， 一个自己放空的时间，自己跟自己的对话。那我那时候想到，完了怎么办呢？我们要拍苏慧伦，我们要怎么想这个故事呢？把这个妈妈们的这种 insight 讲出来。然后我就，因为我那时候，我其实那时候已经不喝咖啡一段时间了，因为会心悸，
对，
然后就每天就喝一杯黑咖啡。然后呢，哇，怎么办？真的想不到。然后我就盯着那个咖啡的意面，就是黑咖啡的表面，我就一直看，就发呆了。 看看看怎么办，想不出来，发现这咖啡意面还真像黑豆啊。
嗯，对。
然后后来就
想到一点点的涟漪，
对，然后就哇天哪，原来它就是一个妈妈可以把话说进去的地方啊，它就是一个妈妈的一个秘密的基地，就像树洞一样，妈妈就可以把话说给这个黑洞听。那于是有这个切入点，后面就有这个故事。所以真的，小孩发呆不要阻断他，发呆会有好的 idea，
真的。
哎，那我们刚刚现在要聊到全联的广告，像全联的那个全联先生是怎么来的？
全联先生的时候，他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应该是2006开始做，然后那个时候我在那是我老板做的，然后那时候第一年我在 Digital Team， 所以那个案子是他开始，那时候全联就找澳美嘛，那那时候全联店数也不多，200多家店。然后它就是一个很，就是大家可想，大家现在应该都没有印象，因为全联是又小，走道又窄，
然后看起来暗暗的，
对，暗暗的，就军工教福利中心，
你知道吗？现在他可是会背着他的爱马仕去逛全联，
对吗？你看，我们就是一个现在是，
因为他现在分店多到就是。你真的很方便，
对，
就是我们家就你知道方圆就是不知道没多少没多久就哎四家，
而且干净然后时尚，
是，对，就是
我所谓的时尚是简约，
对，
就
是干净，对，
然后我们的东西是真的好，这样好，那反正的那时候就是有一种说故事的方式，就是你把你自己的弱点讲出来嘛，
对，
但是你要被转换，因为这些弱点，那消费者就说，哦，那然后呢，你没有宽敞的走道，你没有华丽的制服，你没有明显的招牌，那怎么样呢，关我什么事？但是这个做了一个广告的技巧，这个 twist 是说，但是我们把这些省下来的钱给你最便宜的价格，消费者就会，对，
我就了解说，哦，原来这些东西，所以全联东西是便宜，
对，所以你 benefit 到我身上。好，那那时候就是要找一个，其实那时候也没有设定是全联先生，他们就要找一个看起来蛮老实的，
对，
然后怎么好像都 casting 都觉得好像不太适合还是怎么样。然后后来就是那时候，其实这一段大概是这样啦。反正呢，就是因为那个全联先生邱彦翔嘛，他那时候也在一个广告公司里面当制片，然后就是有被推荐说，那不然找那个 Ralph 吧，他叫 Ralph， 然后就来试镜，那他那个样子老实又很适合，然后效果就出奇的好。于是乎，每一年就是其实全联每一年都有针对一个任务去解决，比如说大家就说，那你那么便宜，你一定是偷工减料？
对，
哦，没有哦，那一年第二年我们就做了那个什么，没有便宜样有好货，就是什么同登同分那个先辈，
对，
然后就是证明给你看，那就是一个广告实证的手法，
对
对，
眼见为凭嘛，
对，
然后再来第三年第四年，就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个课题去应对，
像那个台风也是很有，
对对，
很有印象，然后阿丽姐做的是贞子那个，
贞子，
对不对，
中元节跟包括之前大冰箱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原来我会做鸡汤，就是生鲜的那些都是，大概从2010年就做，我2007年开始是，我是先做数位的东西，就是网络的东西 ，banner 啊那些网站什么的，然后后来是2010年跟我现在的老板同一个 team， 就大中工大中，那我们就从2010年一直做他的广告到现在，就是电视广告，
哇，觉得。真的是好多年累积下来的这个成果，
这些东西都是也是你会去观察，因为像那个阿丽姐有写过一本书叫做《迷雾森林》，我有看了一下，就是里面会去述说每一样物品的一些故事，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我个人也很吃这一套，
你超吃啊，
我超吃，我就听到一个东西就是跟我讲故事，或者是他的品牌创办人是怎么样子去跋山涉水取得这个材料，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东西是有故事，或者是说像我现在看我的衣柜，其实我每次断舍离的时候我心都很痛，因为我就觉得说这件衣服是我跟我老公当初相遇穿的，我就会留下来，然后这些东西就会变成你也是爱恋爱这种物，那你会容易抛弃这些物品吗？还是说你会很保存你每一件物品？
我蛮爱惜的， 就是除非一他不见，二他真的坏到没有办法，就真的没有办法。嗯，然后刚刚佩佩讲的那个衣服的东西，那有一些就是很经典的，当然不可能丢。
对，
然后有一些是消耗性，那就是没办法，有其寿命，那个就没有办法。不过我是个惜物爱物的人。
你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写这本书？
啊，这个呢，就是因为是我跟龚大中，就是我的老板一起写，我们公司澳美台湾澳美的创意长一起写、嗯。我们其实是我认识他，我进澳美就认识他，我零五年进澳美就认识他。我们那时候一起做 Moto 这颗，我想你死掉了。
我刚想说 Moto 是 Motorola，
Motorola、对 V 3最直薄，我第一次做的黑色 V 3手机。那他
那
时候对那只那时候非常的流行，非常的时髦。
对啊，
然后很直薄，黑色，雾黑色。然后他那时候是做TVC， 就电视广告，我是负责网络 digital 的部分。那我们那时候就合作，我们就认识很久了。然后我其实中间有一度离开澳美半年，因为我那时候说我要去伦敦念书，后来我没去，因为发现念书跟生活是两件事情。
对，
是先去伦敦，2009年去伦敦看了那个温布顿，跟听 Blur 的复出演唱会，就天哪、啊，伦敦 my home， 就是这个天气、这个运动氛围、这个演唱会太棒了。后来因为是七月去，哇，天蓝这样。后来回来就跟我妈说我要去念书，我妈说哦好啊，你决定就好。
嗯，妈妈又出现了，对，包容心很大。
对，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去。我妈就说，因为我第一次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妈问我说你要不要去出国念书，你要不要去 LA， 我说哦不要。然后第二次是我从进澳美前我去意大利，我回来我又跟我妈说我要去米兰念书，然后我就去学了意大利文。
你就是一个很冲的。
对，我就去了意大利，我就去学意大利文，结果我也没去。好，我妈好像可能也就忍住了。我说我要去伦敦念书，我又没去，我妈只悠悠的说好，你决定就好，但你下次不要跟我说你要出国念书。
我不再相信你了。
对，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去念嘛，然后大中就问我说那你要回来，说我2010年又回澳门。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工作，然后也是私底下是私交很好。然后大约是6年前，我们就想说，哎，我们两个都是这么爱物惜物的人，那好像可以来写一写我们心中最重要的这些物品、物件，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或是背后的故事这样。然后，因为其实广告就是包装嘛，我们对物件有其观点，所以由我们来写应该也蛮好玩的。那他是男生，我是女生，我们挑的东西一定也会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就写了一本书，是它是双向的书哦，我们请聂永真设计。然后呢，左开是我，右开是他，所以一面是直的，一面是横的。那到中间的那个，我们的序在中间，所以我们中间会有一段是交汇的，就是横的跟直的是交汇。
难怪，因为我一直在看，因为我是买电子版的，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翻了那么多页都还没看到你的东西？但是我就想说，好，我就赶快画一画。哦，原来你在中间后半段，
對對對，
所以是我错，我应该从另外一边翻回来。
好有趣哦，就是请不一样设计师也会把它做的不一样。
真的，你看广告人出的书也是不一样，
真是。
好，然后那里面有什么样子的物件是让你最写出来是最有故事性的？
其实很多耶、欸、像我刚刚来的时候我很伤心，因为我随身携带的，我里面有一篇叫做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好的。
对，你刚才来就在找小镜子，
是
真的不见了吗？
对，我掉在计程车上，我非常的焦虑。就是那个最魔镜就是说最美的人嘛，但我比较在意我是不是一个好人这样。然后呢，那个镜子呢，就是我非常重要，我每天都会带的镜子，小镜子，它是一个京都的那个艺伎，大家都知道嘛，出的那个玩手的那个镜子，然后它就是油，叫油机呀、啊。然后呢，我平常都是大概会有背着两面，手就是平常用一面，然后会有两面储备干部。然后我最近真的太焦虑，因为那背着的就只剩一面了。然后我前几天刚好还跟我的朋友请他帮我代购5面，1月才会来，所以我刚刚不见了那一面，所以我现在只剩下一面了。好，那面我有写到那个故事是说，他是有一个原因的，就是因为刚前面有讲到 Kobe 嘛， Kobe 影响我蛮多，虽然他退休之前不是我最喜欢的球员哦，但是呢，退休之后我非常的非常的 respect 他，就他就是用他的这个篮球的职业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刻苦努力，你就会得到相对应的收获。我觉得天哪，这个人用20几年来实现这件事情。那他曾经讲过一个，他说 他有个菜渣理论，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竞争者，我们都知道嘛。他说他的对待队友的方式是，他会直接指正队友的缺失。他不会说哦你好棒棒，他会说你哪里哪里做不对。他说呢，就像如果你的朋友牙齿有菜渣，你会不会跟他说？ Kobe 会。他说你与其让他，你与其觉得告诉对方让他难为情，你不如告诉他避免他继续出球。哦天哪，这个就是非常的直白严苛的这种竞争者，他会直接，对，他会直接说的。然后我看到那一篇，我就想说，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让我牙齿有菜渣？那我就随身携带这面小镜子，对不对？
提醒自己。
对，那因为我常就是说，我如果脸上我就
因为你要常见客户，
对，
你要常开会，
对，然后我很怕，譬如说我今天如果啊不小心怎么有个眼屎，或是我哪里脱皮，或是哪里怎么泛油。那对方一定会 focus 在这里，那我就会因为他这样子的，就是因为这种失礼感而我感到很焦虑，
对，
因为我会很在意对方他有没有在听过他的反应，
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很焦虑，所以我一定要把自己弄得很好，
对对对。
然后呢，其实照镜子就是一个自我外在的自我审查嘛，那其实人家说相由心生，我们照镜子的时候也可以顺便脸部管理一下，因为之前没有戴口罩，我们需要表情管理嘛，
对，
所以也是一种外在审查，就是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啊，最近是不是好像比较脾气比较不好啊，或者是什么，然后你是不是表情比较难看啊，我们就自己外在审查一下。
姐你好自律哦。
对，
你讲这个东西是你之前都完全没有跟我分享的东西。
对，因为我们平常都在嘻嘻哈哈，
我们平常都在讲垃圾话，就不会讲那么
对
朋友之间不会这样。
对，就是讲原来说原来这么自律。
但这就是还没讲完，就是外在审查是一个嘛，但其实照镜子也是一种内在审查。
对，
就是说刚向游先生嘛，就是你最近就人家就说女生你的样子就是你读了什么书，去了哪里，你吃了什么东西嘛，所以就是那个内在审查也是反映一种说我有没有做到一个自己的期许，就是我是不是一个很好奇的人，是不是一个很好玩的人，那我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人。
那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很爱吃大肠那些吗？还是还好？
大肠跟蚵仔大肠。
对对，
醋多，
对，
然后一点点辣，一点点辣。我真的介绍你一家我超级喜欢一家面线，叫做黄金面线，在吴兴街。
好，大家地址写给我。
好，
感恩。
看面线
就
知道了。
我最近加入一个社团，叫那个蚵仔面线神教，里面超多离奇的面线，
你根本就应该要进去。蚵仔
面线神教，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竟然不知道 ？My God！
好荒谬的社团哦！我看 FB 很多很荒谬的社团，
很荒谬。还有一个社团强推叫做那个什么造型馒头交流同乐会。
造型，
我跟你说，它里面的馒头，我那天看到一个，他做猪脚馒头。
哦，我知道，做的很像猪脚。
对，
你知道还有那种，
我们这也是我们好像家族有一个是地狱料理的。超好笑！
你不觉得？
然后他们就会说前世是什么，然后这辈子变什么？对对对，
就可能前世可能是一碗阳春面，后面变成那种乌鱼面，接着烧焦之类的。所以 FB 也是，就是创造了很多这种不同的同好会，这也是新的一种广告，因为你 target 就知道说 OK 这一群可能是地狱料理。
我觉得就是分类分得太清楚了。
就是很分众，
对啊，
所以现在做传播、做行销就比较
更辛苦
，对，更辛苦。但也有它好玩的地方。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让你可以撑这么久？
你有想过放弃？
对，除了热情之外，
因为所有人都说广告业是爆肝。
对，我因为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嘛，后来自己仔细的想是，因为我一直在做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譬如说，因为我天秤座嘛，就是兴趣比较广泛。然后呢，我早期入行的时候，我做了手机。然后我大概除了灵骨塔没做过什么的吃喝玩乐的客户，我都做过。那于是乎，我们的创意的产出会更多，因为根据你不同的品类，会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然后所以呢，就是我早期在做多喝水的时候，我们多喝水15年，应该是10年前吧。对，然后我们做了15影展。 就是觉得那时候就是说不管几岁永远要活得像十五岁，所以十五岁会有的勇敢坚强浪漫等等的应该是你现在之所以是这样应该是你那个时候行塑而成嘛，所以我们就拍了十五支勇敢啊浪漫啊什么什么的影片，然后那时候也办了一个影展，那十几年前谁会办这个东西，
对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哦，我们 Waterman 我多喝水我还出了专辑，
就
是写了词，
对。
然后呢，我们还做了，那有谁会去拍甄子跟杰森？那我们也做了这个，就是全联中元节，然后也做了经济美学，写了非常非常多的金句。然后我们也做了，就是我大概我想要做的事情，在我的职涯大概都可以完成的。那因为我们每次都会给自己一个目标啦，就是说我们不要做以前做过的事情，对，所以你的 idea 或你的产出会蛮特别的。那刚刚前面有讲到说我跟 team member 就是常常说我们就是要很健康啊，圆梦做自己嘛。那其实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你就搭一座桥把它连上，那它就会是你的产出。所以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哎、欸，我都在做蛮多很好玩的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只要是找到你的热情所在，就算是到一点点小挫折，你就觉得要撑一下，
对，
一下就过去了。
对，然后后来也做了 IKEA， 也就是有一些改造。那我觉得广告力量有一种是你，当然你有了一个发声权，或你有了一个麦克风，必须得帮更多听没被看到的人说话。所以我蛮关注这种比较相对弱势的族群，但我觉得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也不是抱着同情或者是他们比我们不如的态度，而是他们比较没有机会。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是就是看了你做的广告，然后或者是你周遭的人大受感动或者是改变的人？
哦，我想举一个哦 IKEA， 我们那时候因为 IKEA 在前几年每年都会有一个改造，
对。
那我们那一年的题目呢很特别，他最早那时候还不是，那是我另外一个同事另外一个创意他们做那个槟榔摊的改造，
我记得
对那个东西，那我们之后就延续下去。那我那一年做的是本来要做一个隔代教养的题目，但后来发现其实隔代教养它的 IKEA 这个品类商品进去的空间并不大，原因是隔代教养它造成的收纳的问题，因为爷爷或是奶奶在带孙子，他可能有一些他自己的东西、爸爸的东西、孙子的东西太多了，但那个问题有可能是因为长辈某种程度会有囤积症，
对，
那个东西是收纳没有办法解决，那个是性格，可能是他舍不得，所以我们后来放弃了这个隔代，然后在 casting 他在找一些那个 family 案例的时候呢，家庭的那个案例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妈妈都知道那个 ADHD 嘛，专注力
对就像过动症这样，
对。然后这个案例我看到我特别心疼，我好想帮他们说话。那这个妈妈她有三个小孩，她前两个小孩是 ADHD， 第三个孩子大概两岁多也疑似有。然后于是呢，这个爸爸是工作，那妈妈以前是特教老师，所以她观察到她的孩子有这种。欸，他上课会突然上一上跑出去，然后老师讲什么他都没在听，那妈妈有些妈妈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听话，可是这个妈妈因为她以前是特教老师，所以她有这个 sense 知道说她孩子可能有问题，所以去检查发现是这个 ADHD 没有错，那就就是停止工作在家照顾小孩。但是 ADHD 这个状况是他要有一个固定的学习空间，什么东西都要摆得很整齐，但没办法，因为他们家孩子年纪差太多了，最小的两岁，最大的已经大概六七岁，那他们的玩具其实是有孩子的家庭都是妹妹会用哥哥的或姐姐的嘛，那这个两岁的孩子他还用不到他哥哥姐姐的，
就会有一个尴尬的事情，
对，但是他不能丢，对，所以他就囤积在那边。然后我们那时候去他家看，哇天哪，真的好多东西哦。那就是后来先选了这个案例，那因为我想让人们知道说这些孩子是需要被看见的，他们没有不同，他们是可能跟你的孩子不太一样，那他们没有被正确的对待，于是乎我们不理解他，我们应该要去理解这些孩子嘛。那我们就做了这个片， 然后那个影片出来，我私底下，然后后来我就帮他写了一个是给孩子更多空间，其实是一个物理的空间，是心理的空间，是他必须要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然后很整齐规划的很好，学习的空间，
他有那样的秩序感，对，安全的安全感的空间，
没错，这些孩子这个对他们很重要，
好感人哦，因为我没有讲的话，我不知道这后面的故事是这样子，
对，然后也有一个就是说给每一个孩子都要有。更多的空间，就是我们只要确保他们不会受伤。嗯，那我们其实应该要就是多理解。
对，
那于是乎这些东西就不会成为你的偏见或阻碍。那其实这个片子想拍出来是这个起心动念是想传达这样的讯息。然后拍完之后，我其实也没有预料到他会有这么多的反应。那很多妈妈在下面就是说，哦，只有妈妈能超越妈妈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些孩子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对我们真的是要理解什么。然后包括是我自己的朋友也传来给我，他就说，因为他是妈妈，他说他哭到不行。
对，
他就说他没有想到一个不是妈妈的会拍这样的片。
对，那创造同理心。
对，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太想让这些孩子被理解。
对。
对，那 会很心疼啊。那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我会选择这样的机会，然后帮他们说话。所以这个案子我蛮印象深刻
的。这是一个广，也是广告的力量哎、欸，让我们这些你知道每天脑子都是孩子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妈妈们，可以就是多一点不同，知道说。我们以后讲出的每句话或我们写下的每个字、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力量去影响着身边的人。
对，
那像你平常就是工作压力这么大，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去方式去消化你的这些负能量吗？
睡觉。
哦，所以你是可以一路就是一直睡的人。
睡，然后就是睡。
姐，你睡觉是睡得很深沉，还是你还是会一直做梦？
我会做梦，最近睡得特别不好，最好去看中医。就是现在睡眠品质不好，然后、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方法很有效啦，就是刺激经济的方式，
买东西、
购物。
哎、欸，真的耶，我也觉得说买东西好
很疗愈、
舒压哦，因为你这就是回到刚练物的部分，因为你的所有的。负面情绪就会放在一件衣服上，那你之后看到这件衣服就会说，这就是我当初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决定要买，而且我觉得买了一个新的衣服，你就会觉得好像穿上它，你就会有一个崭新的人生，
对， 對，一个新的 look。
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说就是负能量的时候想购物是一件很罪恶的行为。
当然不是啊，那是一个很大的疗愈，而且我心情好或不好都买鞋。
Oh.
对，我的那个迷雾森林里面特别有写到一篇的鞋，就是叫做千万别问我有几双鞋。
嗯，
对，然后因为很多的名言都是什么哦，需要什么女生要穿什么很好的鞋啊，
对啊
什么什么，玛丽莲梦露也说过嘛。然后我每次买鞋的时候就是说啊，我也没有要这些，也没有想要征服世界啊，我只需要一双好鞋带我回家。
嗯，
因为我就是只想要好回家，今天结束之后好回家睡觉。然后隔天又是一个新的一天，但是我要有一双非常好的鞋。
嗯，
我很喜欢买鞋。
那像阿丽姐，你有什么像工具书籍可以来推荐给想要进入广告圈的人？
最近刚好在看这一本叫做《创意入门》，它是一个日本的创意人写的，它是原野守红。那它有一个副标我很喜欢，它是说用喜欢改变世界。那这本书呢，它里面其实就是他都在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哼，
那你只要真心投入这件事情，其实那个东西它就会被看见，因为你喜欢这件事情的那个东西是假不了的。
嗯，
它对，它是真的事情，而那个东西可以让你把你的力气极大化在里面。所以这本书它里面不只讲他怎么做广告，有讲一些他的观点、他的态度、他怎么看待广告，所以大家可以看，因为这是我最近刚好在看的书，蛮好阅读的，叫《创意入门》，大家可以看看。
那想进入广告圈，可是就是完全又不知道怎么开始的人，你会怎么样跟他就是建议他们？
我会建议他不要只停留在我想进去，你可以找各种方式。因为现在的 通道现在的门都是打开的，嗯嗯，你一定知道这间公司的人怎么联络。然后我会建议他，譬如说，如果你有你很喜欢的创意人，或者是你喜欢的创意总监，你绝对要直接去找他，你寄信给他，任何方式联络到他，
死缠烂打，
对，让他看你的作品集。
在这边我们需要在限动分享一下阿丽姐的 IG 没有了，大家可以
就开始
爆满私讯爆满，
可以给大家我的 email， 然后呢就可以跟他联络，嗯，然后就算现在没有机会没有关系。那有时候就是一个运气嘛，那有机会他就会想到你，这是一个要必须有所行动，就是开始做吧，你不要只停留在原地，然后说怎么办怎么办，我没有机会，因为机会是自己创造的。那当你有机会进来之后呢，那其实很多人都会说我要做什么好玩的客户，那很多人也会说啊，那我想做 IKEA， 我想做 Nike 等等，嗯，那基本上我们是不能挑客户的，嗯，但这里面有一个心法，就是说当你进到这个产业，其实每个产业都一样，我们就是忍耐跟等待，嗯，因为我们不是天天过年，没有天天在 showcase， 我们一年可能要做二三十个面包客户，就是他可能没有什么空间，但你可能有三个很好的机会，我们称之就是爱情客户，可以有很好的作品的产出，那你还是得经过那些你觉得很无聊的过程，那你才会有一些视之为 showcase 的作品，嗯，那这中间就是得你要够沉稳，你要忍耐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或者说你不擅长的事情，跟等待，然后等待那个机会来的时候你就漂亮的出手，嗯，
也不是天天都在做代表作啦，
没错，
你天天都做代表作就变不特别了，
没错，你天天都吃山珍海味，那你就会觉得那干面很美味，
对，
所以就是没有天天在吃，對，
所以机会就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如果你现在想要进入广告业的话，你赶快去多看一些视觉也好，然后或者是一些写作技巧，其实都是可以串在一起的，
对，然后找到自己的独家的观点很重要，就是我们是一个交换意见交换想法的时代了，所以你有没有一个独特的观点，然后你是不是很好奇人们在想什么，你对人有没有兴趣很重要，因为当你进到这个产业，其实广告就是人的产业，我们就是 teamwork， 我们每天在打群架的，广告不是单独，当然我们会单飞，就是有可能你自己好像我最近在写一个篮球的文案，那就是一个人把它写完，但我们大多时候是团队作战，我们要跟我们的 team member 一起工作，当这个工作去提案的时候呢，提案成功之后呢，我们要 brief 给导演， brief 给制作团队，那又是一个团队打群架的作业，所以我们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协调能力还有解决事情的能力都很重要，所以刚前面我们有聊到说分数啊这些重不重要，分数就是一个你检测自己是不是够自律的一个条件，但是它绝对不是全部，那以下这些能力我觉得才是比较重要，就是沟通能力、对话能力，因为我们就是一个 connection 的时代嘛，跟解决事情、解决问题的能力太重要了，
对，
我觉得女人在未来有两种，就是两种路线，要么你就是能力超好，像是医生、律师这种，就是你就算情商不高但大家需要你的能力，另外一种就是你必须要靠情商，因为这两种才有办法就是继续生存下去这样子，对啊，然后因为你高情商就像刚那个阿丽姐讲，你必须要懂得团队合作，你必须要知道说就是怎么样去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对，
这在未来可能就是真的是大家开始要教小孩的，
对，尤其是这种 co-create 的时代，我们就是互相把所有适合这样子产出内容的资源拉进来，大家一起共创，这个就是现在跟未来。
今天
我觉得今天收获好多，
而且是不是因为你跟他做了十几年的朋友，今天特别的觉得看到另外一面的他？
对，因为我平常都太跟他讲那些闲话八卦聊，但我知道姐就是很多东西可以，
很有智慧的女人，
很多东西可以讲，但我们在闲话八卦，我也觉得他有智慧，但是你知道，就是私底下就是聊垃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经营 podcast 的原因，把我们身边的宝藏朋友都挖出来。
没错，讲这句话怎么真的很好哎、欸？
好，那像那阿丽姐，你接下来有什么样子的计划，或者是你有什么想要去做的运动或挑战吗？
我的挑战 EBC 已经去过，然后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其实我的那个书里面有写到，我之后想要开一间幼儿园，叫做有利人士幼儿园。
我支持你。
因为反正乔生很多个，
对，
他可以成为你的大哥。
对，然后因为我读过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我们可能没有很好的社会，可是我们能够教出很好的孩子。嗯，那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会希望把我在这个领域、这个行业从业以来所知道的那个 know how， 或是我们怎么用创意的方式解决问题来。带给现在的孩子，然后我的幼儿园里面就是孩子都不用怕犯错，我们鼓励犯错冒险，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那
就会觉得哇，未来是好有希望。但是未来就是可能因为元宇宙嘛，我们可能也不用有一个固定的地点，
大家就开始 VR 带上去，
对
对，但我们师资都很厉害哦，所以可以看我的书《迷雾森林》里面有写。
快点，我们要支持他。
我们刚才差点忘记，就是我们上次啊有聊到说，我们之后来宾我们都要问他，就是你最有自信跟最没自信的地方。
最有自信哦，可能是
文案。你不要讲这种，就是我们已经你知道吗？都知道你已经最厉害的东西，要讲是你内心的，
可能是同理心吧。
嗯啊，对，这也是需要广告需要同理心才有办法跟。你才知道说你的客户需要是什么，他们的 target 是什么样子的。
像譬如说我常在跟我的 team member 或是说我们的合作伙伴说，今天客户骂你哦，或是讲话比较直接，那你那是陷阱。就是说如果你因为这样，因为他的这样的情绪或反应你觉得很生气，那你就掉入陷阱，那就是你自己没有听。那这个时候我就说，你们不要被这种表现形式影响，你要去听他的内容。他今天这么生气，可能是他在担忧，或是他其实我们要去听他里面的内容，而不是听他的表现形式是生气，或是不耐烦，或是指责。其实不用，我们就是很理性的来听他讲什么内容，那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嘛。那为什么他会这么紧张或这么不高兴？我有一次就问我同事说，如果你今天是扛着这么多的预算，你会不会这样？我说你一定会。所以你如果去换位思考，然后你如果有那个同理心去同理他的状态，你就不会因为他这么的这样子不如预期的反应而
去感到失落。
对，那其实我们才能够把事情往前推进嘛。
对，
那个是同理心，但很多人比较困难。那我在这块蛮理智的，就是既理性又感性，就是会有同理心跟比较客观来看待。
你今天真的是我的宇宙讯息耶。因为我今天跟我爸就是吵架，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大抱怨，然后姐姐现在又讲同理心这一块，就是我能就是同理他这样子，然后我现在心情就比较释怀。等一下来跟他说个对不起好了。
没有，我觉得要支持他开那个幼稚园，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会倾听小孩。
对，
就像我就是小孩有时候在吵在闹，就像 OK 有在听的，但很多人都是妈妈就会在思考说他为什么这么生气，为什么在那边闹的背后是什么。对，
因为他不会表达，他只会哭嘛，他可能只是需要你一个抱抱，或是妈妈我在这哦，嗨，这样。
我刚才听成包包，他只是需要你
抱
抱，
也可能哦，女儿就是抱包包，小心女儿子。
那你最没自信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跟最有自信是双面刃的，就是我觉得我太，就是不能说玻璃心，就是那个心肠很软。像我昨天。我昨天经过看到一个先生在卖，那个老先生在卖口香糖，我觉得好 sad。
你会被太感，你的情绪会被影响。
对，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些需要被照顾的人有这么多？然后我会觉得蛮难受，就是没有办法看到人家吃苦。然后那个是我觉得要克服，否则那他就会变感情用事。
对，因为大家不想要你可怜他，
对，
大家希望
对
对对。同，我觉得同情跟同理不一样。
对
对。
这真的是一个，因为像我老公也会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我跟他看一些电影，他说你到底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么可怜的东西？因为他就是心情会很容易受影响。然后我就会，因为我这人很理性，然后又很知道逻辑派的人，
对，
我就会说，但是我觉得这东西需要就是去关心到社会的爸爸，就开始跟他分析。他就说我不管，我就是不想看那么可怜的东西。
我也是，我跟你老公很多共同点，
所以你们想，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个是我老公，而需要我这个人在那边时时的讲说，
对我没有办法看很可怜。东西我会心情很差，
就会感情用事了，就会觉得怎么办怎么办，你好想要帮他，但是那个没有办法治本。
对
对啊，
所以但是两边的人都需要啦。好啦，今天谢谢我们的阿丽姐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从广告的从业，还有她的妈妈给她的包容，然后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人生的一些怎么讲，内心需要的力量跟方法，还有看待你如果遇到不顺心的时刻，你必须要去做的一些忍耐啊、等待这些很好的特质，我们都谢谢阿丽姐跟我们来分享。
谢谢佩跟乔，谢谢。
如果你想听我们的 podcast， 可以在
Apple Podcast、Spotify、KKBox、SoundOn 和 Mixer Box。
好啦，我们不定期更新，谢谢大家，
谢谢，今天谢谢立新姐，
谢谢，拜拜。拜拜。